因为大部分的诗班都是阴盛阳衰，我们特别，我们的男生特别多，这是神特别的感动，那也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后天就是圣诞节，我们真的是祝大家圣诞快乐。我想除了新年以外，圣诞节大概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一个节日。在这一天，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大家都兴高采烈的欢乐庆祝，真的是普天同庆的日子。然而正因为这个节日太普遍了，我就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呢就开始担心，在这么热闹欢乐的气氛当中，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在庆祝什么。尤其最近我们这有那个 politically correct 的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语言啊，越来越得势，所以许多那个百货公司呢，他们现在就不再使用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他们改用什么 Happy Holiday 呀，节日快乐。有一位弟兄在圣诞节前不久呢，有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向他的同事说Merry Christmas 啊，圣诞快乐。没想到那同事满脸不悦，冷冷的回答说，我是犹太人，我们没有圣诞节。这位弟兄分享说，他真想问这位同事，如果没有圣诞节，那你为什么12月25日还放假？即使我们把 Christmas 圣诞节是改成 Holiday， 是一个普通的节日，那谁不知道就是因为有圣诞节，12月25日才会成为 Holiday， 不是吗？我在想到我们基督徒称圣诞节是 Christmas Holiday， 我们说这是什么节日，是 Christmas Holiday。 那我在想那些不庆祝圣诞节他们叫什么，叫 Holiday 这有点奇怪。耶稣是历史上一个真正的人物，以他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宗教。撇开这些事实不谈，耶稣不但留下来很多很好的教导，而且对于世界上的人文、艺术、音乐、科学等等都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他的诞生是全世界性的日子，是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庆祝的。基督徒当然是以他为我们所信仰的独一真神来敬拜赞美，而非基督徒呢，我感觉单单就着他对世界人类有这么多积极正面的贡献，岂不也应该在他的生日好好的庆祝感恩吗？生日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日子，因为那是生命的开始。中国人传统最注重生日，早期中国人去提亲都要先做一件事情，我想有些人都知道，就是要先看看男女的什么八字啊，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年，就是啊，所谓生辰八字，就指你出生的年月日时这四样东西呢，然后呢跟天干地支表达出来，所以总共有八个字，称为生辰八字。譬如有一个小孩，他是2013年6月1日巳时生，那你如果用生辰呢，就是天干就叫做癸丁戊庚，那地支就是巳巳戌申，所以这小孩子的生辰八字呢，就是癸巳丁巳戊戌庚申，这就是生辰八字，这所以叫八个字嘛。中国人以为一个人一出生，他的生辰八字就决定了他一生，这是很可笑也很可悲，害惨了不少。不过这也显示出生日的重要。然而很奇特的是，圣经里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花了不少的篇幅叙述耶稣的诞生，就是不提他是哪一天出生。路加记载说 他说这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策的事，这给了我们一个概略的时间。但是呢，以当时的背景交通要做这么大的规模的户口要登记啊，我想时间至少也要一年半载，不然做不起来。所以呢，讲了半天，说实在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时间范围，根本无从知道耶稣到底生日是哪一天。所以教会刚开始是没有庆祝耶稣的生日的，不是不想庆祝，而是根本不知道要哪一天来庆祝。到第二世纪末呢，有一位神学家叫 Hippolytus 呢，他就提出来12月25日是耶稣的生日。后来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在尼西亚那个会议呢，就确定了这一天是耶稣基督的生日。从此以后大部分的基督徒就用这一天来庆祝圣诞节，当然有些教派他们用1月6号，不过相差大概12、13天。其实呢，对于当时统治者的罗马帝国呢，12月25日是他们最神圣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那一天是他们太阳神叫做 Mithras 的生日。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基督徒选择在这一天庆祝那个耶稣基督的生日呢，其中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配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都在热烈庆祝太阳神的生日，而教会也办庆祝的活动，而只不过呢是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而且后来因为基督教福音的广传，慢慢的就取代了太阳神。现在大家都知道，哇，12月25日圣诞节，谁都不知道 Mithras 是哪一个人。我曾读过一篇文章，也听过牧师讲到，提到呢，现在圣诞节变得很商业化，即使没有把 Christmas 呢改变成只是一个放一两天的这样的所谓的 holiday 呢，但是呢，这位牧师呢有点担心，因为许多基督徒非基督徒常常把 Christmas 呢就写成什么 Xmas， 哦 ，sorry， 呀、yeah, ，Xmas， 那 X 是什么意思啊？X 他说，这位针对这位牧师解释 ，X 在数学就是未知数，对不对？所以说 Xmas 就是什么？就是变成一个庆祝一个我不知道的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人物的聚会，因为 Mass 就是聚会，就是天主教的弥撒。但是呢，这其实是对 Xmas 这个字来源的一个误解啊。那因为我这边已经写了，基督的希腊文是 Christos 这个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那个 Chi 呢，是就是 Christ 的简写，跟 X 很像。所以事实上呢，严格讲起来不应该叫 Xmas， 应该叫 Chimas。 不过呢没关系，反正那个 X 是代表希腊字母，是基督的意思，所以大家记得这个 Xmas 不是把基督变成一个无名氏哈。那既然是这个意思呢，我们就记得不要把 Xmas 呢写成了这个后面还加一个apostrophe， 多加点那一个，那就跟原来的意义又跑掉了哈。所以 Xmas 就是 Christmas， 我们不用担心，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好的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外面的人怎么样去庆祝基督那个耶稣基督，他是配得，只是我们要把他真正的身份传给这些也一起庆祝圣诞节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不只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他更大的目的就是要影响你，影响我，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回到他的故乡拿撒勒，他这样记载，他说耶稣来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就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 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选这一段经文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段叙述弥赛亚的经文。耶稣就是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拿到世界上他要做的工作。所以他念完以后，他向着会堂的那些人说，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也就是宣告说，我就是这段圣经所说的那一个弥赛亚那个人。很可惜，耶稣的同乡不相信他的宣告，而且当耶稣指责他们不相信的时候，还想要把耶稣推到山下去。耶稣是神，他在巴勒斯坦到处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然而只有一个地方圣经说耶稣就在那里行不得什么异能，就是他自己的故乡拿撒勒。他们的不信导致他们无法经历到神的大能，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知道向自己的家人传教传福音不容易，因为大家关系这么亲近，多少都可以挑一些毛病来作为不相信的理由，然而因此无法经历神的大能，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基督教信仰是要自己亲身去经历，用你的心真正的去相信，不要因为看到教会基督徒的一些毛病而自己放弃了这么大的部分。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耶稣所念的这段经文，他说他来要带来以下的这些祝福。他讲到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们因为基督徒常常讲传福音传福音，以至于许多人一听到传福音就想到，哦，就是信耶稣。其实福音这个字就是好消息的意思。什么是好消息？你投资股票的人，哇，股票这样子市场大幅上涨，这是好消息，对不对？我们的儿女参加比赛，哇，得了奖，好消息。学生考试得了 A 也是好消息。上班的时候老板叫你到我的办公室来，然后叫你把门关起来，然后说因为公司啊看到你这么认真做，表现良好，决定给你大大的加薪，好消息。我母亲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读神学院第二年的时候，检查出第二期的子宫癌还有卵巢瘤，手术以后还得做电疗。我们几个儿女媳妇大家轮流的到台湾家里去照顾他，后来连续好几年的追踪都没有复发的现象，这是好消息。感谢主，我母亲又活了26年，直到去年才过世。我的岳母86岁的时候呢，发现肺癌必须动手术，那几年以后照 X 光，肺部又出现了白点，医生说若他出现呼吸困难的现象就要送医院。不过呢，对于一个90几岁的病人，其实医生也做不了什么。结果又过了8、9年，今年的6月，他才以102岁半的这个年龄，因为脑血管破裂过世。一直到最后他呼吸好得很啊，这是好消息。耶稣说他来就是要传扬福音给贫穷的人， 那对贫穷的人什么是好消息？首先我们就先要界定什么是贫穷的人，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它的书名就叫做穷到只有钱，还不错，这种穷啊，穷法还穷得不错。一个人的生命包含三部分，身心灵。这个世界教导我们，当我们身体有了足够的满足，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有忧虑，我们内心不忧虑，我们灵里就会感到安逸。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呢，事实上却不是，却 doesn't work。 因为首先我们要拥有多少才会让我们的肉体感到满足啊？我们当中有没有那种自认为，哎呀，我占的实在是太多了，不但我自己够用，分给我的儿女，我的孙儿女，让他们一辈子都用不完，我还是绰绰有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种人。我们华人最关心自己的后代，巴不得帮他们一辈子，不但是下一代，再下一代，我们也想要帮忙。我们不帮，那是因为我们的资源太有限。所以要第一关就过不了了，怎么可能心里就没有忧虑？怎么可能灵里会安逸呢？耶稣在登山宝训就这样教导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心灵空虚，心灵贫穷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一个人灵里是不贫穷的。然而当一个人了解到他心里的贫穷，而愿意来寻求耶稣的帮助的时候，耶稣说他就会把天国赐给他们，也就是让神的灵就进到他的里面来掌管负责他人生的一切，一切由他负责。那从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人，因为神要负责他的一生，他的灵里自然就会感到安逸，他心里的忧虑就会减少，那这样他对肉体上物质上的需要就会更容易的感到满足。我说过圣经里面的原则常常理论想法是跟我们事实上这世界教导是相反的，方向是相反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报纸上讲那些富二代的新闻啊？不要以为富二代都很快乐，他们也有的也不一定快乐，他们也一样有许多的忧虑啊。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忧虑一件事，他们绝对不会忧虑钱不够。耶稣说他来要传福音给灵里贫穷的人，他就是邀请我们，我们在心灵上成为我们天父上帝的富二代。你要接受这样的福音吗？再来，耶稣提到被掳的得释放，保罗在罗马书提到他心里的一个屡战屡败的挣扎，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想要照自己的意思，他喜欢上帝的律法，但是呢，他的肉体却被自己的私欲掳去了，最后呢，只好屈服在犯罪的律。所以他大声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他宣告说，哎，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能脱离了。耶稣说他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脱离这肉体情欲的这个捆绑。香港晨曦会是一个福音戒毒的机构，我提过几次，他们不靠医生处方，也不靠那些专家諮商的这些辅导，就是靠着祷告跟福音的大能帮助人戒毒，就是这么简单。然而他们的功效比那些专家开设的戒毒中心还要好，所以后来香港政府干脆就把晨曦岛送给他们，让他们继续 福音戒毒的事故。我不久前才听到我们 Beaufort Highway 有几家地下赌场，有些华人就在那里流连忘返，无法自拔。这让我想到高中一位同学，他喜欢赌博，结果欠了不少钱，还不出来，对方就要挟他要剁掉他一只手指头。还好我们班上有一位玩牌的高手，他不赌，但是他很厉害，千请万请终于把他请出来帮他翻本，后来真的帮他还清了他的债务了。我们那同学是蛮厉害的，我是听说的，听说他小的时候他们家是赌场，开赌场的，所以他那个赌博什么东西他从小看到大，很清楚的，所以他很厉害，但是他自己不赌。可惜的是我们这个同学债务还的乖的一个学期又回去赌了，他中毒太深了，控制不住。其实会捆绑我们的不是只有那些什么吸毒啊、赌博啊或者是抽烟这种坏习惯而已，有些人思想老是钻牛角尖，有些人呢老是被负面的想法占据，有些人呢就是老是疑神疑鬼，没有办法信任人，有些人陷入忧郁症的困难，有些人拿捏不住自己的脾气，有些人一到店里面花钱就会失控，有些先生会这样 complain 啊。有些人被不好的网站所迷惑，有些人在情欲上无法节制，有些人不知不觉就拿人家跟自己比来比去，有些人会爱批评人，有些人做事情会拖拖拉拉，有些人做事就是没有毅力，常常就半途而废，无法坚持。我知道有些人想要服侍却感觉没有那个动力，想要追求内在生命的长进却提不起劲。以前我都以为哎呀，这都是自己不知道长进啊，后来我才慢慢的体会，其实对许多人而言他们都知道自己这样不好，然而就像保罗所说的，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才会说真的是屡败屡战，因为我们都被肉体里面那个罪的律捆绑掳去了。耶稣说他来就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只要你愿意接受他，让他来掌管你的人生。想想看，连毒瘾靠着福音的大能都可以戒毒了，有什么戒不了呢？耶稣又提到瞎眼的要得看见，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所以人生遇到不顺是可以预期的。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教导我们碰到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看开一点，对不对？我们就要看开嘛，不要被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在那边缠绊，结果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向前。就像我的孙子 Toby 两个半月他出了这样的事情，脑都烧坏了。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智慧就怎么样？哎呀，这么大的不幸，对了，但是已经发生了，我们就看开一点吧，不要怨天尤人，就接受事实，然后呢就用最好的态度去面对，继续去走下面的路，人生总是要走啊。我高中有一位同学，他非常有志气也很有毅力，他不但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决心要读医科，而且立志他只要读台大医科。我台大医科不容易啊，果然他考了三年终于考上台大医科，他前两年就是差那么一点 几年前我回台湾的时候，老同学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他也来了。他分享说，他自己的父亲、他的岳父都得了老人失智症，照顾这些老人家，把他全家忙得团团转。这件事让他看破了世事。他说他现在花在佛堂的时间呢，比他花在医院的时间还要多。因为他发觉人生没有什么好争的，没有什么好追求的。就像他的父亲跟岳父一样，有钱没钱，有没有成就，到头来都是一样，什么都享受不到。看开跟看破会帮助我们用平常心来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然而基督教信仰教导我们的不是看开，不是看破，是要看透。圣经中记载一件事情，亚兰王的大军把先知以利沙所住的所在的那个多丹团团的围住了。以利沙仆人哇吓得魂不附体。圣经说以利沙呢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许多时候我们面对困境看起来好像没有出路，我们会紧张害怕。这时候如果神开了我们，给了我们这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能够看看四周的环境，表面上看不出来，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信心看到神的保守已经跟我们同在了，我们就能处之泰然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说，如果没有天父的允许，天上的麻雀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他当然不是在讲麻雀，他主要是要讲我们，我们比麻雀贵重得多，那我们人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岂不更是神有所允许，有所计划，有所目的吗？但是这样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事情的表象，才能够看透到里面，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看到神的掌权，才能够看到我们的身上都有神的目的，都有永生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在得救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在以前呢，我们都看不到圣灵灵里面的事情，但耶稣说他会赐给我们这属灵的眼光，让我们对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靠着信心看得清清楚楚，看得很有把握。任何的环境不会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可以在困境跟我们的中间，我们就看得到神，看得到神的计划，神的作为。这是何等的福气，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福气。耶稣也说到要使受压制的得自由。根据圣经的希腊文呢，这边讲到了这个压制呢，就是击溃啊，或打伤压制，看起来似乎跟刚才那个被掳有点点类似哈，但是是有一点不同。被掳呢是怎么样？是你要经过一番挣扎，然后顽强抵抗，后来虽然还是被打败了。但是受压制呢，是指一个人完全处于挨打却没有能力还手的那种情况。约翰福音第十章记载着耶稣在一个井边碰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中午顶着大太阳出来打水。中东地方中午是多么的炎热，谁会在中午出来打水？原来这位妇人已经嫁过了五个丈夫，现在还跟第六个男人未婚同居，这么乱七八糟的私生活使他没有脸见其他的人，只好中午偷偷摸摸的出来打水。我在想他可能有很极度的自卑感，以至于他只能而且也只敢去结交那些坏的男人。 会利用他的男人，会欺负他的男人。可能他还早已经接受了他自己天生就是这么下贱，根本不值得跟一个好男人在一起，他就是这么无用，就是没有人爱。可是呢，知道归知道，他也没有能力改善他这样子的情况，他也跳不出他这淫乱的这个生活，所以只好继续的沉沦下去。但是这一天他碰到了耶稣。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然而这位犹太男人居然主动跟他讲话，这已经是够让他够惊讶了。而且呢，言谈之间他更惊讶的发现，哇，这个男人居然他以前那些见不得人的底细他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了。可是耶稣完全不像其他人那样子的讥笑他、轻视他、指责他，反而很尊重他。而且他也不像以前他教的那些男人只想剥削他、欺负他、利用他，相反的，他主动的提出要赐给他一直永到永生的那个活水泉源。我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大概一生中从来没有碰到对他这么尊重、这么温柔、这么关心的人。而且这个人他发现还是大家所期盼的、神所高抹的尊贵的基督。耶稣的爱与尊重把他从羞耻、他的自卑中就释放出来。圣经说他把水罐子摆在一边，就到城里面去向所有的人传讲福音。他说，哎呀，你来看啊，这个人他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了。我想人家，你听到人家这样讲，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事啊？他当然必须讲得清楚什么事。以前他为了这些事偷偷摸摸的不敢见人，现在他公开的出来告诉人家他以前的事情，这就是从压制中得到释放。多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耶稣要来世界上给我们每一个人做的工作。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曾经经历过一些很可怜的遭遇，或者是甚至见不得人，或者是感到让你非常羞耻的事情，还是受到很大的伤害，你根本不想去提，但是你一直被这痛苦的回忆压制困扰，甚至影响到你现在的性格思想，限制你生命的成长，但是你又跳不出他的辖制。耶稣的诞生就是要使我们从这样的压制我们、困扰我们、影响我们的事情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就像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一样。最后提到要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什么是禧年啊？根据利未记的记载，所有的土地耕种六年，第七年就要休耕，称为安息年。到了第七个安息年以后面的那一年呢，就是第五十年呢，不但土地要休耕啊，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在25章第10节说，在遍地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这些东西呢要称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也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是奴隶的，到了禧年你就自由了，可以回自己的家了，不必再当奴隶了。在旧约时代，土地很重要，因为土地是神分给各个百姓可以继续传承给后代的那些祖产。可是有时候有人经济实在是碰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呢，他不得不把祖宗的财产卖了。但是这个交易不是永远的，因为到了禧年，所有的土地都要归回原主，以前所欠的债务也在禧年完全一笔勾销。所以在这一年，禧年基本上就是卖土地的、卖身为奴的、 借钱的所有这些契约在这一年通通 expire， 这就是新年的意思，不再有债主，也不再有欠债的人，一切从头开始。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新年就是神的规定，有什么好悦纳？我想到为什么耶稣要特别讲到这个，他讲到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要带来神的赦罪，不是吗？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献上自己一个就是完美的祭物，然后他又是永远的祭物，他又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使人与神能够重新和好，重新开始一个亲密的关系。刚才说过新年就是大赦的年度，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第十五节说耶稣就做了新约的中保，这个新约就是新年，借着他的死使人在前约之下所犯的过错就是救赎，就是一笔勾销赦免。新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哥林多前书说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事不再来困扰你，不再来又来又追回来要追讨。这不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所成就的恩典救恩吗？所以我认为耶稣基督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神所悦纳的人的新年，因为借着他带来罪的赦免，因为借着他带来跟神一个新的关系，也借着他带来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耶稣诞生所要带来的祝福。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当然耶稣讲的这个东西也包括整个世界的局势，我们基督徒是有责任，我们要去来传福音给我们需要帮助贫穷的人，我们要帮助被掳的人，我们要帮助那些受压制的人，我们要帮助那些瞎眼残缺的人。但是今天我在这里，我把重点摆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认为这个耶稣这里的教导，这里的祝福，不只是给那么大的一个世界那么大的一个目的而已，他也为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目的。我刚才分享过了，每一个应许都是何等美好的祝福，更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你会渴望这些祝福吗？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可以真的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的肯定神在你心中那个主的地位，让他来掌管你的人生，跟他祈求他所应许的这些祝福。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可以向耶稣祷告，你说主耶稣，求你进到我的心里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也求你把这些祝福赏赐给我，让我能够有一个满足的人生，安逸的灵，没有忧虑的生命。耶稣说今天这经验在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难怪天使说耶稣的诞生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大喜的日子，因为在这边的祝福是给每一个人的，只要你愿意。但愿让我们大家，我们同心的高声的来欢唱迎接主耶稣的降临， 我们同心的高兴的能够从主那边蒙受更大的祝福，因为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神的祝福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耶稣诞生所要带来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你不只是要让人类世界